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以利沙的神迹，列王记下第三章，主题是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没有风没有雨，如何来的水呢？你是不是很好奇？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来默想此章节，透过这样一个超越自然界定律的神迹，来认识神大能的作为，也来认识神怜悯的心肠。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背景与人物的介绍。三章一到九节，第一个人物，以色列王约兰。上一任以色列王亚哈谢作王只有两年，因为没有儿子，所以死后由亚哈谢的兄弟约兰继承王位。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了以色列王12年。约兰登基的时候，圣经有两个不同的记载。这里第一节，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一章17节，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2年。很有可能是因为犹大王约沙法的最后几年是和他的儿子一起的执政。亚哈谢与约兰同样是亚哈的儿子，同样背负着家族的咒诅。拿伯的葡萄园事件之后，神透过以利亚宣判灾祸必临到亚哈一家，但因为亚哈的自卑，神因此宽容，说他在世的时候必不降这祸，到他儿子的时候，神必降这祸与他的家。所以说亚哈谢和约兰都背负着家族的咒诅。我们也许会想，约兰死定了，猜测这一章必定是记载他的死。我也很好奇之后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何，就往后迅速地读了几章，发现要一直到第九章审判才临到约兰，而且发现这期间神竟然还对以色列百姓施恩怜悯，施行拯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神不是说了要在亚哈儿子的时候所预言的灾祸必临到他的家吗？原来这就是神的怜悯，在审判临到之前向他们显明自己的大能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包括这一章的神迹，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约兰是一个怎样的王呢？第二节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与以色列北国的列王一样。虽然如此，但他不至于像他的父母所行的，因为他除掉了他父亲所造的巴利柱像。约兰的祖父暗利和父亲亚哈一代比一代败坏，他兄弟亚哈谢的记载不多，但是到了约兰作王的时候，至少他没有变本加厉。当初以利亚行神迹战胜了巴利先知，虽然亚哈并没有因此停止拜巴利，但等到约兰执政的时候，他就除掉了父亲所造的巴利柱像。这期间引进巴利崇拜的耶洗别仍然活着，百姓也仍然膜拜巴利，只等到耶户推翻了暗利王朝之后，才杀尽国中巴利的先知和祭司，灭了巴利的崇拜。第三节，然而约兰贴近尼巴的儿子约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。这句描述重复地出现在不同王朝的记载。到底约罗波安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把金牛犊当耶和华来拜，按照人的私意改造的敬拜方式，包括所拣选的地方、所设立的祭司、所筑的坛、所定的节期，却以耶和华的名字来侍奉自己打造出来的神明。此混杂的敬拜难以辨明，导致百姓误把金牛犊当耶和华来膜拜。这就是耶罗伯安的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。为什么耶罗伯安要这样做呢？原来他为了稳住百姓对自己的忠诚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，避免百姓回到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时归向犹大王，所以约罗伯安出此下策，以自己的利益改造一个取代真神的敬拜方式。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和世俗的方式混杂于对神的敬拜里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追求按照神的话语，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神，来侍奉神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神在寻找那用心灵和真理敬拜神的人， In spirit and in truth。 若我们偏离了神的真理，我们就只是敬拜自己改造出来的神，与耶罗伯安没有区别。四到五节，摩押王米沙。摩押人是谁呢？他们是罗德的后代。神曾经吩咐约书亚世代的以色列百姓不可扰害摩押人，后来他们被大卫征服，在这里亚哈死后，他们就反叛并独立。摩押位于约旦河东，适合放牧，所以反叛之前，他们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。因为摩押人的反叛，以色列王约兰起兵前去攻打他们。六到七节，犹大王约沙法。 约兰王预备出战时数点以色列众人，并求助于犹大王约沙法。约沙法如此的回答，第七节，我肯上去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呢？之前约兰王的父亲亚哈王同样求助于约沙法，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摩，约沙法也是这样的回答。上一次神责备约沙法，你岂当帮助恶人，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？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。后来约沙法与行恶太甚的亚哈谢合伙造船，要往他施去运金子，结果神再次的责备他，因你与亚哈谢交好，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，所以计划就泡汤了。如今约兰王又再来找约沙法，约沙法依旧爽快的答应了。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好奇，到底约沙法此举动是否合神心意呢？从字句来看，感觉是一个追求合一的心态。因为自己很想知道，所以我就查考了一些资料。有学者以前两次神的责备和拦阻来否定约沙法这一次的抉择，认为他为己利，避免将来抹亚人成为犹大人的后患，宁可不顾及之前神的责备，再次的与以色列王联盟。可是当我继续的默想并仔细的揣摩，我的眼光渐渐的转移了，不再定睛在人的好坏或对错，而是被神吸引，看见审判前神的怜悯和慈爱。这一次约沙法与约兰联盟，圣经并没有记载神任何的责备或拦阻，反而透过了以利沙帮助了他们，行神迹拯救了他们。而且这一章特别的强调十四节约沙法的情面，换句话说，接下来的经历因为约沙法在他们当中，神的怜悯就临到了，因为这本是神的心意。神要向悖逆的以色列北国彰显神的怜悯和慈爱，给他们机会经历神的作为，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，给他们机会悔改。我们将发现有好些神迹和拯救发生在恶王秉政的年间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，而是因为神一而再地给他们机会悔改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八到九节，以东王。有了约沙法的联盟，约兰问我们往哪条路上去呢？当时他们有两个路线可行，一个路线比较短，但是得经过敌军重兵设防的亚嫩河边界，而约沙法建议的是另一个比较长的路线，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，此处防守薄弱。此时的以东人仍旧屈服于犹大，没有独立的君王，因此以东人的领袖也加盟与他们同去。他们绕行七日的路程，就发现河里干旱无水，军队和所带的牲畜都没有水喝。第二段落面对问题的两个反应。三章十到十二节，面对缺水的问题，约兰与约沙法的反应截然不同。约兰埋怨说，哀哉，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，乃是要交在抹亚人的手里。不认识神的人，心中没有神的人，遇见困难就推卸责任，说是神害的。而约沙法则完全的相反，他临危不乱，建议说，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。这就是约沙法一贯的作风。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，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，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，表示以利沙是以利亚的贴身门徒，承传了以利亚的先知职分。约沙法就说，他必有耶和华的话。于是他们三王一同下去见以利沙。若不是遇见困难，若不是约沙法，约兰王和以东王也不会想到要询问耶和华的先知。第三段落，三章十三到二十七节，神超自然的介入，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十三到十九节，以利亚传递神的话语。首先，以利亚与约兰王撇清关系，他说，我与你何干，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。面对以利沙的嘲讽，约兰王说，不要这样说，对他而言是耶和华召集他们三王，不是巴利。但他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以为神是要把他们交在抹亚人的手里。接着以利沙清楚地陈明，十四节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，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必不理你，不顾你。约沙法的情面就是指他的 presence， 因为约沙法在他们当中，以利沙才为他们求问神。 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为罗德所住的索多玛俄摩拉代求的时候，神说若城里有十个义人，他就不毁灭那城。记不记得耶稣说，因为选民末世代灾难的日子必减少，因为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记不记得保罗被押送到罗马的路上，有次在海里多日遇见狂风大浪，险些丧命。神的使者对保罗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新约书信也如此的教导，因为有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信的丈夫成了圣洁，而且他们的儿女也因信主的父母洁净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因为有义人约沙法在他们当中，所以以利沙愿意为他们求问神。这时以利沙要求一个弹琴的来，就在弹琴敬拜祷告中，十五节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，原文是耶和华的手，表明接下来的话不是出于人，而是出于神，而且是神的手亲自成就这事。十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神应许赐给他们水，而且是不知不觉当中，没有打风的声音，也没有雨水降落，但水就会神迹般的出现。神说这谷必满了水。也许你会纳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有下雨哪来的水呢？按照人的逻辑无法理解，这就是考验他们信心和顺服的时候。没有风没有雨，难道我们还要在谷中挖沟吗？他们是否得以经历这谷必满了水的神迹，乃在乎他们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来执行神的话语，在什么都还没有之前先在谷中满处挖沟。若不预先挖沟，就无法在雨水涌流的时候把水保留起来，转眼就流失了。挖沟对他们而言就是预备盛装水的器皿，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预备自己为盛装祝福的器皿。若没有盛装的器皿，就会与神的祝福擦肩而过，眼睁睁地看着祝福流失。亲爱的，我们是否相信神要赐福给我们呢？那么我们在什么都还未看见之前，就先来预备自己成为那盛装神祝福的器皿。阿们。这谷必满了水，其实有双重的果效。第一，先是解决他们眼前当下缺水的问题，使他们和牲畜都有水喝，然后是透过此满了水的山谷来拯救他们。以利亚说，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，他也必将抹押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，砍伐各种家畜，筛住一切的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。这些描述是古代中东征战的普遍做法，断绝敌军的资源。亲爱的，您是否很好奇，这谷必满了水与加抹押人交在你们手中有何关系呢？对于神做事的法则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先用逻辑去理解，通常都是神的话语应验了之后，我们回头看才一目了然。二十到二十五节，神迹按着神的话语一一的成就。次日清早，不早不晚，就在他们献晚祭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而且时间上正好是他们献祭中敬拜祷告的时候，突破就来到了，表示神悦纳了他们的献祭啊。原来前一天晚上，远处的以东山区就开始下雨，到了早晨，雨水就汇入他们所在的撒列西谷，所以就在他们不见风不见雨的时候，这谷就满了水。这种河水突然一涌而来，瞬间又转眼而去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们的顺服，按照以利亚的话去做，在谷中满处挖了沟，以至于这谷满了水，是不是太奇妙了？按照以利沙的预言，这水不只是让他们和牲畜可以喝，神还要透过这谷中的水来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。此时的抹押人已经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，凡能顶盔冠甲的，无论老少，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。次日早晨，日光照在水上，抹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，他们就以为看见的是血，认为一定是三王互相击杀导致血流成河。为什么会水红如血呢？ 有可能是泥土的颜色，或是清晨的阳光使雨水远处看起来变成红色。也有学者认为，萨列溪谷的红石在太阳的光照下反映在水中就变成了红色。他们不知道其实远处的山区下了雨，也不知道一夜之间就来了水。正如神所说的，不见风不见雨。此时的摩押人以为联军内讧，就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立刻的前去，以为可以抢夺财物。结果来到了以色列营，却被以色列人打得落荒而逃。以色列人追杀摩押人，直杀入摩押的境内，拆毁了摩押的城邑，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，筛住一切水泉，砍伐各种家畜。正如之前以利沙所预言的，只剩下基尔哈列舍的石墙，只剩下摩押的京城，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。20-25节，在此紧急关头，摩押王见阵势甚大，难以对敌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，却是不能。他们原以为以东王的防线相对之下比较薄弱，岂知即便是以东人，神也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一人约沙法在他们的阵线，所以摩押人无法冲破以东人的阵线。见况不妙，摩押王仍不投降，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，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反祭，周围的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因为此事以色列人遭遇大怒，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，各回本国去了。中文翻译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其实原文没有耶和华的几个字。到底是谁向谁发大怒呢？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其实可以有好几个解释。解释一，摩押王献上太子为人祭，激怒了摩押人，便向以色列人发大怒，更加猛烈的对战。解释二，激怒了神，因为以色列人对摩押人赶尽杀绝，不留余地，导致他们绝望中献太子为人祭，为求一线生机。解释三，激怒了以色列人，因为摩押人行了此丧心病狂、伤天害理的事，实在惨不忍睹，基于人道和同情，以色列人宁可就此收手，不愿再战，主动撤军，就离开了摩押王，各回本国去了。也有学者认为，拜偶像的约兰王看见摩押王献太子为祭，担心自己将遭受摩押的偶像寂寞的报复。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没有风没有雨，主你仍然可以超越自然界的定律，彰显你的作为，显明你的心意，使这谷满了水。在我们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主你同样的对我们说，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所以我们要预备器皿，如同当时的百姓满谷挖沟，即便不见风，即便不见雨，即便我们看不见任何迹象，即便环境没有一丝丝的改变，我们仍然要预备器皿来盛装主你即将倾倒的福分。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应许，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